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施恩恩待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边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来敬拜来赞美，更是来听你的话。主，主耶稣啊，就求主你施恩。主啊，你来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洁净。主啊，你也使用它传讲你有能力的话语。主，主耶稣啊，巴不得我们讲的听的因着你的话得造就得激励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相信这段经文，可能如果你信主时间长，你可能很熟悉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我们神的话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是很奇妙的话语，奇妙的感动，再一次临我们。神借着摩西，他们在旷野里边，神借着摩西来应许，在神怎么应许的呢？那是记载在《申命记》18章第18节，是这样说的：我必在他们中间，弟兄中间，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，就是像摩西。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以色列人虽然是很败坏很糟糕，但是以色列人也有一个可爱的地方，那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期待到神的应许的成就，就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像摩西这样一位先知的到来。所以你看，在主那个1400年以后，就是主耶稣的那个时代，你知道他们虽然过了1000多年，可是他们对神应许的这种期待的火热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感受到好像他们更加的强烈了。你说这一点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？啊，100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还是这样的相信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的。他们期待不是一般的期待，而是一种火热的期待呀。怎么能说感受到火热的期待呢？因为当施洗约翰开始他事工的时候，那些犹太人做什么呀？犹太人就差啊，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，他们问约翰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基督吗？约翰说我不是。他们问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他们也说我不是。约翰也说我不是啊。他们问第三个问题，是那先知吗？是那先知，就是说你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吗？约翰怎么回答的？约翰没有说我不是，约翰就一个字，约翰说 No， 不是。但是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000的人以后，你知道这些人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当他们吃完了主耶稣用5饼2鱼变的食物以后，他们的眼睛突然之间明亮起来。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明亮呢？因为他们认定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。我们来读啊第14节，刚才没有读哈，我们一起来读14节。14节说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犹太人以色列人等啊等啊等了1000多年。所以你看，等了1000多年，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那个语气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神的话，有的时候你要进入那个状态里面。所以我在去在思想这段经文，特别思想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他们等了1000年，现在看见了那位先知已经来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他们的那种说话的口气可能是这样的，说哇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哎，会不会是这样啊？等 等了1000多年，终于等到了，你想他们该是多么的兴奋呢？我们特别注意他这个话里边有一个真是啊，真是是什么意思呢？真是表示他们对耶稣是那位先知是有把握的。哎，弟兄姊妹呀，今天我们对主耶稣你有没有把握呀？保罗说，我知道我信的是谁。我们知道你信的是谁吗？我们有没有把握呀？哎，你看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吃了5饼2鱼以后，他们就认出来他就是那真是那到世间来的那位先知。哎，他不是说可能是，不是也许是，而是真是。那个原文里面有 certainty， 有把握的真是啊。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？哎，那些人也不是很笨的人哈，他们把耶稣和摩西来对比一下。哇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旷野40年，那些以色列人吃什么呢？吃玛拿耶，因为玛拿是神所降下来供给他们吃的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懂，他们就以为是摩西来用玛拿来喂养他们。所以在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后边，主耶稣给他们改错了，主耶稣那不是摩西给你们的，是神从天上降下来，给降下真粮来给你们。那现在他们看见主耶稣在伯赛大的旷野，在这里边旷野耶，用5饼2鱼，可以说那 nothing， 用5饼2鱼一个小孩子的食物耶，来喂饱了上万的人。我前一段时间看有一个人说25000人的，不知道他怎么算的。他说要至少25000人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知道上万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人。所以当他们把主耶稣和摩西所做的来对比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，哇，原来他们做的如此之像，所以就认定了这位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。那就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如此的激动啊？你知道激动，为什么如此的激动呢？那我们从圣经里边来去看，他们就想到那个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，脱离法老的辖制。这位耶稣他像摩西的这位先知，他也一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武装起义。什么叫武装起义？拿起武器，把当时占领以色列地的罗马人赶出去，实现国家独立、民族自治。哎，啊，你当时以色列有这种火热的这种热情，这种梦想，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的梦想，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们的梦想。什么经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门徒他们朝思暮想，都在想着复兴以色列国。在主耶稣复活以前，在主耶稣升天以前，你说那个是什么时候了？可是他们竟然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问主耶稣一个问题，就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可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是太重要了。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要升天了，他们觉得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就要问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看见这也是主耶稣门徒们的梦想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6节。那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，他们竟然认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像摩西那位先知，那他们今天现在要做一件大事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但是这件事他们以为很聪明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实在是很愚蠢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来读第15节， 啊，十五节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他们要做什么事啊？他们要强逼耶稣作王。你一听强逼这两个字，你就觉得有一些事情不对劲了。什么是强逼呢？强逼就是强迫耶稣来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做王，带领他们武装起义赶走罗马人。其实我们看啊，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，水变酒的神迹里边啊，看见主耶稣的母亲也有那个曾经强逼耶稣解决困难的这个之嫌哈、啊，因为在迦南婚宴上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来对耶稣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什么意思啊？你告诉耶稣干什么？难道耶稣是管酒的吗？你应该告诉管宴席的才是。但是主耶稣的妈妈，她知道主耶稣他的能力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对他妈妈怎么说的呢？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一想到玛利亚可能利用她做妈妈的地位，今天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难题，这有一点强人所，不能说强人所难，有一点强逼耶稣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说这些人强逼耶稣做王是很愚蠢的举动？因为你强逼耶稣做王，你是要耶稣来顺服你耶。你强逼耶稣做王，我们问想一想，那个真正的王是谁呀？真正的王是谁？如果我今天强逼李金发弟兄你做王，你不做王我就要有铁拳下去，谁是王啊？我呀，你不做王我就有铁拳下去。让他们强逼耶稣做王，请问谁是王呢？原来他们是王呢，在他们眼中耶稣只是他们的仆人。耶稣可以说，如果非得要和他们的王挂上钩，就是他们的傀儡的王，来成就他们的梦想，成就他们的需要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200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，或者说有一些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呢？我们要让耶稣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，对不起啊，你如果不听我的，如果你不医治我，如果你不给我工作，如果你不给我什么什么，你不解决我的问题，那我要和你拜拜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说你要让耶稣做我们，做你的仆人，你是要耶稣来顺服你，成就你的心意耶。那个信仰，那个不是基督信仰。真正的基督信仰，我们要尊耶稣是王，他是我们的王呢，他永远是我们的王。有一首诗歌叫尊他为王，我们对主耶稣这位王的回应就是顺服，顺服他，尊崇他，成就他的心意。嘿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信仰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来利用耶稣啊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拒绝按照人的意思做王，我估计美国总统现在竞选呢，想尽办法都要去做王。但是在这里边，主耶稣拒绝按照人的意思来做王。圣经说他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。请问退到山上去做什么呢？主耶稣到山上去做什么？是不是修身养性？当然不是了。马可福音6:46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。 人们强逼耶稣做王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读的时候，如果你把福音书从头到尾四卷福音好好读的话，你就发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，撒旦魔鬼就诱惑他，试探他，也要他做王呢。但是现在呢，魔鬼又借着这些有梦想的疯狂的百姓来强逼耶稣做王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成就救恩，拦阻耶稣复活升天，坐在至高荣耀神的天父的右边。他在拦阻耶稣坐到天上的宝座，这是属灵的征战呢。基督信仰如果没有十字架，那还是基督信仰吗？基督信仰独特的地方就是一定要有十字架的。面对这么大的属灵的征战，主耶稣他做什么？退到山上去祷告。他不但为自己来祷告，更是为他的那些门徒们来祷告。主耶稣说，我已经为你们祷告，在路加福音记载，我已经为你们祷告。主耶稣也为他的门徒们来祷告，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嘿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，我们每天都面对实实在在的属灵的征战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属灵征战，那你可能还真的没认识神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他一定面临属灵征战的。因为这个魔鬼他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把你拉回去，要让你跌倒，要让你失败，甚至让你弃绝耶稣。这是魔鬼他一直在做的。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？你说这我很勇敢。勇敢，彼得勇不勇敢？不勇敢呢？主啊，我愿意和你死。很勇敢不勇敢？很勇敢的。你说我意志力超强，我也不否认你确实是意志力超强，但是你靠自己的意志力，你在这个属灵征战中，如你靠意志力肯定失败的。那基督徒今天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，那在这里边跟着这段经文里边，你看到的就是你要效法耶稣，你要祷告祷告祷告。当然在以弗所书也保罗更进一步的启示我们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主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带门徒上山呢。那我们就会想，那门徒怎么办呢？门徒是不是就放羊了呢？耶稣是不是不顾他的门徒了呢？当然不是哈，主耶稣爱他的羊。那我们就来读16到17节，说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，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那你去读这两节经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仅读，我们要去思想，要去默想这两节经文。当你去默想这两节经文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好像门徒们很乖耶，他们就下到海边去，好像他们是很主动的去的，因为动词都是主动的，不是被动的。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从其他的福音书你去看到的时候，特别是马太福音14章22节那里边告诉我们，门徒们他们是被耶稣逼走去的， 是耶稣催他们去的，因为那节经文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什么是催呢？催就是有强迫的意思，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愿意下海边去，不愿意离开这些热情的群众，他们愿意在这里边，但是主耶稣催他们啊，催他们，你们要快点离开这个地方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催他们离开这个地方？因为门徒在这个地方很可能被那些热情的那些群众的热情来熏染的，他们也有可能像那些群众一样，也有可能和他们联手来强迫耶稣做王呢。所以他们不愿意和那些人分开，所以主耶稣他催他们下海边去上船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说你要和他们分开，你要和那些热情的激动的群众分开，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特别要当心，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许多热情来熏染。有什么热情呢？政治热情，有没有政治热情啊？啊，基督徒选举的时候也拉帮结伙，我支持这个，我支持这个，结果也是弄得硝烟瘴气耶。所以我们要当心呢，你不要被这些政治热情来熏染，你也不要为着民族热情来熏染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然后我们就为着中国的民族的热情来熏染，你也不为着消费热情来熏染，你不要看着人家买的火热朝天，你也加入那个火热当中，你也不要去被这些明星，所谓的明星来热情来熏染，也不要为着什么现代科技，哇，很多人去买手机，买什么先进的手机，但我从来不去了。哇，那个熏染，今天我们单单的被什么来熏染呢？你要被耶稣的热情来熏染，你要单单的来注目耶稣，你单单听耶稣我们的王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记住，我就很感动，宋尚杰，我读他的传记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读他传记读了好多好多遍。我看见宋尚杰在抗日的时候，多少的人来去劝他，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劝他，也去来宣传一些抗日的信息，好不好啊？抗日当然好了，但是宋尚杰知道，我是神的仆人，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是要传福音，所以他拒绝。有人说他不爱国，他不在意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宋尚杰他不仅仅是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传讲耶稣，他甚至到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传讲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你是谁的门徒，你是谁的门徒？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你要和这个不信的世界，不信的各种各样的运动，你要分别出来呀。主耶稣在催他们的门徒，主耶稣也在催我们，你要分开呀，分开，不可以鱼目混中。也许有些人说你不爱国，也许说你可能是不懂人间烟火，让他们说去吧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，属谁的？我们是属耶稣的。我们看见这些门徒，他们虽然是不情愿的离开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被动地来顺服耶稣。被动的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主动的，他们是被动的来顺服耶稣。主耶稣催他们下海边去，让他们就下到海边去。我估计也需要一段时间。为什么第十六节说到了晚上，可能如果他们主动的下海，人们可能会早一些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情愿，也就拖到了晚上，所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才下海边去。但是我们从正面去看，虽然到了晚上，虽然他们磨蹭了一会儿，但是他们还是顺服了 这位爱他们的主。他们还是到海边去上船渡到耶稣让他们渡到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亮点，就是被动的顺服强如不顺服，被动的顺服强如不顺服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，这句话我听起来太难，我没有办法顺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虽然我们无法去理解无法明白，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的话，即使是不情愿，但是我要顺服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今天我们顺服神，神许多的话你真的是可能很难明白的。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你可能会说干嘛要爱他们呢？我不去揍他们就不错了，为什么还要爱他们？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你就要去爱你的仇敌。然后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。我知道很多妻子会说，我怎么能顺服他呢？怎么能顺服他呢？就是因为是神的话你才要顺服他，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一定不要顺服他，因为他还不如你呢。但是因为有神的话，我今天要顺服。然后我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。那有些丈夫说七老八十了，年轻的时候吸引我，我爱他，这么大岁数越看越看不顺眼，怎么能够爱他呢？又唠叨各种呀，哎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是神的话，你知道神的话多重吗？我们今天爱我们的配偶，不是因为他如何如何，而是因为这是神的话，你就要爱他，这是顺服神的。所以求主来帮助，虽然我们里边有挣扎，但是因为是神的话，你还是要顺服。所以我再强调一下，被动的顺服强如不顺服。彼得他们也不是总是积极的顺服，彼得也曾经有一次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，主耶稣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彼得怎么说呢？说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是甘心的顺服吗？他不是甘心的顺服哎，但是当他顺服耶稣，那个网下去以后，那个鱼上来的那个多呀，简直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。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渔夫，他没有见过打过这么多的鱼。那一网鱼下去，那个网险些裂开，一只船还装不下，要两只船，两只船装满了，圣经说还要沉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主动顺服的你更蒙福，但是你被动顺服的你也蒙福，你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，你想不到的作为。那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就看见，我们就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，这些门徒们他们经历到耶稣的信实，哎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哎。第十七节的下半节啊，我们刚才读了十七节下半节，说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边啊。读这时候你有什么感动啊？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你觉得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那就意思说，这些门徒们心里在等着耶稣哎。我想在耶稣在催他们上船下海边去，可能耶稣和他们有个约定，说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赶上你们，我随后就在船上我们来相见。 耶稣和他们有个约定，想这些门徒他们就一直在等待着耶稣的到来，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可能是非常的黑了，这耶稣还没有来。我在想耶稣这些门徒们的心情，他们觉得耶稣到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第二十二节，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二节说什么呢？说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所以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只有一只小船，没有别的船。那这一只小船又被门徒们开走了，那也就是说耶稣没有船可乘了，耶稣没有船可用了。为这些门徒们心里也在想，哇，你都没有船，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呢？那心里有可能有这种疑问的。第二个门徒们心中的困惑是什么呢？天已经黑了。天已经黑是什么意思啊？天已经黑是什么意思？就黑了吗？耶稣那个圣经说天已经黑了，表示能见度很差耶，可能看的那个看不到远方耶。那也就是说耶稣怎么能够看见那个在湖上边的那些门徒们？那第三个原因呢，我估计这些门徒们心里在困惑的，就是第十八节。十八节说什么呢？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加利利海因为它周围都是山峦，所以说那个地方很容易突发的就会起风暴的哈。那这个突然之间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啊，甚至门徒们摇橹都很辛苦啊，耶稣怎么可能来呢？这个环境不允许他来耶。那我在猜想哈，我在推测，这些门徒们他们在心里很可能是在想，耶稣来的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怎么说自己呢？耶稣怎么称自己呢？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，主耶稣称自己是阿们。那什么是阿们呢？主耶稣称自己是诚信真实的，诚信就是说话算数的，我说了的话一定成就，那是主耶稣的名字。他是阿们，诚信真实的。主耶稣既然告诉他们，应许他们他一定会来与门徒来相会的，那他就一定要来的。主耶稣有没有来呀？主耶稣有没有来呢？第十九节告诉我们，门徒们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，你都知道结果，主耶稣果然和他们相会。弟兄姊妹，主是信实的。也许我们看见这个环境，看见好多好多的情景，让我们难以去相信神的话能够成就，但是你知道神是信实的。今天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难处，可能是好大好大的难处，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希望了。保罗说甚至连绝命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有没有啊？今天我们有没有啊？我自己也常常的经历到啊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活命的指望没有了，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有没有说你去光顾一些争吵的夫妻打仗呢？夫妻打仗哈，有时候我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在路上就在祷告，主啊，我该说什么呢？如果我去了以后双方还在打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祷告哎，主啊，你能成就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只有在那祷告，神能够成就哎，神就能成就奇妙的事。你知道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感谢主哈。第二呢，我们看见门徒经历的是惧怕变成欢喜。我们来读第十九到二十节，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， 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好，感谢主哈。那我们呢特别的注意，在这里边门徒看见谁在水面上走啊？他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，他不是说看见一个物体在水面上走，他不是看见一个鬼怪在水面上走，他看见的是耶稣在水面上走，而且还渐渐的进了船。我想门徒们应该是欢喜才是，哎呀，耶稣竟然能够在水面上走啊！耶稣啊，你太伟大了，他们应该何等的欢喜。但是正好和我们想象的相反，他们是惧怕呀，惧怕。你说为什么是惧怕呢？你看见不是耶稣在海面上走呢，你为什么会惧怕呢？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第六章49节告诉我们，因为门徒以为那个是个鬼怪，所以他们不仅仅心里边惧怕，甚至喊叫出来，堂堂的男子汉呢，是喊叫起来呀。那他们为什么把耶稣当成鬼怪呢？你不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吗？你为什么把耶稣当成鬼怪呢？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这个问题？为什么把耶稣当成鬼怪呢？我在推测，很可能是这些人的理性告诉他们，人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走呢？我们打鱼打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在船里走就很辛苦啊，这怎么能在水面上去走呢？我想他们的理性来告诉他们，也许你看的好像是耶稣，但是告诉你那个不是耶稣，那可能是个鬼怪。所以我们的理性很好的，但是理性常常会拦阻我们来认识耶稣。我不是反对理性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，我也有理性。其实他们这些门徒们，这不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个耶稣和风浪的事，他们以前也经历过呀。耶稣平静风浪，耶稣在船尾枕头枕头睡觉，哎，那耶稣说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那个风就住了，海就静了。甚至他们惊讶，他们当时说什么呢？他们说，这到底是谁呀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们了。但是这些门徒们如此的健忘，可能把原来的那个经历忘得一干二净。想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啊？我们以前有过很好的经历，但是现在又有新的环境上来的时候，以前的经历早都忘掉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今天我们生命成长，弟兄姊妹，不是靠经历。有些人喜欢谈经历，我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我过去经历过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问一句话，你那些经历是否真的祝福你呢？很多时候不是。今天真正祝福我们的是神的话语，你要去相信神的话，你在神的话语里边，你才能够生命得以被建造。但经历是很宝贵的。那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虽然经历过耶稣平静风浪，但是他们早就忘记了。那主耶稣有没有责怪他们？没有哎。主耶稣没有责怪他们，说你看看你们这些男子汉，你们大喊大叫什么呢？你还像个样子吗？没有，主耶稣没有责怪他们，而是在启示自己，在安慰他们。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是我，不要怕，是我，是我。这个原文就是我是，但是你看英文圣经，它就是绝大多数的英文圣经翻译是说是我，是我啊，它就翻译是这样翻译的哈，意思说是我耶稣，不是鬼怪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也有两个英文版本的圣经，他们翻译成是我是啊，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在约翰福音有7个我是的宣告。那我是，我们 你熟悉旧约的你就知道，这是主耶稣来宣告他的神性。主耶稣说，我是神，我是王，我是统管万有的王，风和海都在顺服我的权柄之下。主耶稣还在宣告他的神性。那不要怕，你知道鬼怪就是要让人害怕的，你越怕他，那个鬼怪越得意的。我记得以前我有向一个人传福音，他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他也真是很愿意相信耶稣，但是我说你现在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决定来相信耶稣，他这个时候他不敢。我说为什么不敢？他说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建庙就进的，我在很多的庙里边都有很多的许愿的，他说不行，我必须要先回国还愿，然后再回来信耶稣。他怕，你有没有看见他怕？那个鬼是让人惧怕的，你越怕他，这个鬼就很得意，他就把这个惧怕的当作一个捆绑来捆绑这些人，以至于他们没有自由的。但是耶稣来是要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的。耶稣神的儿子是让我们得自由的，所以耶稣来我们就不怕了。想着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谁的爱是完全的爱呀？耶稣的爱是完全的爱，他的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掉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这些门徒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以前是惧怕，当主耶稣说完了以后，是我不要怕，我想他们一定是很欢喜的，不是很欢喜，可以说是极大的欢喜。那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那些门徒们也关在屋里边，甚至紧锁门，主耶稣进了以后，主耶稣愿你们平安，那些门徒们就怎么样啊？有什么反应啊？他们怎么样啊？就喜乐起来了，他们就喜乐了哈。所以感谢主。那门徒们第三个他们的经历就是享受安息，享受安息。那加利利海，你知道东西，从东到西加利利海是有13公里宽啊。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些门徒们摇橹约行了多远呢？十里地耶，十里地就是5公里耶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那些门徒们可能摇了大半夜的时间，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而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夜里4更天，就是凌晨3点到6点呢。啊，你就想这些门徒他们哇，那么大半夜的时间哈，啊，他们都在海面上来行，可是他们仅仅行了5公里。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苦，相信一定是疲乏的，一定是很气馁的。但是当他们接耶稣上船以后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？什么奇妙事情发生？耶稣上船以后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哎，这个要注意，立时就是马上 immediately 马上就到那对岸去了。喂，有没有留意啊？船马上就到了对岸。请问他们马上到对岸是门徒摇橹摇的吗？是不是门徒看耶稣上船，他们就高兴起来了，摇橹就有劲儿了，可以摇得飞快，有没有啊？不是啊。那为什么耶稣上船以后一下子就到对岸了呢？因为那是耶稣的工作，耶稣在船上，那个船就不一样。耶稣在船上的时候，门徒们他们就可以安息了， 他们不用再那样的去摇橹了，他们里边就充满了喜乐了。这叫什么呢？其实这就是安息，真正的安息。有主在船上，你就可以安息的。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，他们享受安息的关键或者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第21节说，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。这几个字是关键的，喜欢接耶稣上船，就是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渴望啊，他们盼望接耶稣来上船，不是让耶稣做一个船员，不是让耶稣做一个贵宾，他们接耶稣上船是给耶稣什么角色呀？给耶稣什么角色呢？耶稣是王，他们接耶稣这位王来上船，他们请耶稣上船做船长，做掌舵的。当耶稣作为船长，作为掌舵的王的身份上船的时候，船历时到了终点。你知道那是什么速度吗？我们想一想，声音的速度是多少啊？有没有人知道啊？我以前也不知道，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去查，声音的速度是每小时1224公里。光速是多少呢？光速啊，感谢主哈，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。请问耶稣的船的速度是多少？无限大。耶稣的速度是神速，弟兄姊妹，耶稣的速度是神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耶稣在他们的船上不是一个雇员，不是一个贵宾，而是坐在船长的位置上。所以这些门徒们就经历到了什么是神速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全时间侍奉已经16年了，我这些16年当中，我看见许多基督徒，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，许多基督徒我们过得很苦啊，没有喜乐。不要把我们基督徒一说就有喜乐，其实我知道没有喜乐。我们很多人的婚姻中没有太平的，这是事实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我有耶稣，是你有耶稣，可是耶稣在你的船上只是一个贵宾，可是耶稣在你的船上有的时候连贵宾都不是，一点地位都没有。所以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来摇橹啊，你摇你自己的橹很苦啊，很苦啊，没有一丝的安息。这弟兄姊妹，我就盼望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，像门徒一样喜欢接耶稣上船，请耶稣做你的船长，请耶稣做你的舵手，请耶稣做你的王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，你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是王，耶稣是王，他生来就是王。比拉多问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为此而生的。主耶稣生来就是王，所以东方的博士们来拜他。但是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你不要强逼耶稣按照你的意思来做王，你不要强逼耶稣来成就你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学习来顺服，顺服耶稣成就他的心意。当你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他是何等的信实，你就会经历到你的惧怕再也没有了，你会有喜乐的，你会享受到主里边那种真正的安息。愿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主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真实的光景，主啊，求主来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尊你为王，主啊，请你，求你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边，在我们的家庭里边，主啊，你做王，你做主。哦，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